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
欢迎回来。
本期鲶鱼又不一样了啊，
又不一样。
对，是我们台湾网友的投稿
哦。
这位台湾鱼友啊，他想找到我们确实不容易啊。
嗯，
他是在油管上听我们的，然后后来呢，他去注册了咱们微信，然后发现出了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通过微信直接联系到我，
哦，
他只能再去找了小红书，通过小红书找到我了。
哦，
啊，而且台湾好像不太方便下音频的我们常用的平台，他音频下载之后呢，也找不到我们
啊。哈，
对对对对对，
哇，真是，那收到这篇稿子缘分啊，
是
不容易啊。
然后因为它里面有些图，小红书发图呢，虽然也能发，但是可能不太方便。但最后我们两个人是通过各种协助，还是加上了微信好友。从他要给我们投稿到加上我，可能就折腾了小半个月。
嗯，对，其实之后台湾地区的如果有的鱼友可以尝试一下邮箱，可能会好一点。
啊，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到时候我们把邮箱发在我们节目里面啊。
对，
那这个投稿是什么呢？是台湾最著名的高雄鬼楼神探
啊，
而不是鬼楼啊，是鬼酒店。
鬼酒店，
没错，
我最爱的神探
啊，是你最爱的神探。咱们的这个台湾鱼友的 ID 叫做 LZY， 我们喊他小 Y 了，老规矩啊。他说自己先介绍一下这栋楼啊，这栋楼为什么那么著名啊？他说当地的居民都知道这栋楼，如果是外地人呢，可能听过的少之又少了，会知道的可能是从一年多之前一场命案的新闻报道才知道的。
嗯，
那新闻的内容是这样的，是有一个60多岁的流浪汉啊，可能是流浪汉之类的人吧，
嗯，
被发现倒在了这片建筑物的一楼，明显是已经死亡了，头上呢是有伤口的，但事后法医并没有把相关死亡的原因报出来，所以也不知道他是从高处坠落而亡还是遭人所害。
嗯，
为什么咱们小歪说这里啊会有可能是从高处落下呢？因为整栋楼地下是2层，地上是12层。
哦，挺高。
对对对，这个建筑物的外观十分完整，你不进到内部去看的话，很难觉得它是一个烂尾楼。
嗯，
当初这个建筑商、开发商啊，是想把它盖成度假会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酒店、度假酒店。但建的时候因为这个资金链不合法的，所以呢被抓了，公司倒闭，也导致它成为了烂尾楼。咱们小歪呢上网找了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当时记者去拍的现场照片，所以他们当时去探险的时候啊，本身是没有在用自己的手机去拍照的，因为手机是要当电筒使用的，环境非常的杂乱，地形呢也比较复杂，所以他给我发的这个照片呢大部分都是从网上面荡下来的这个实地照片，用于参考。
嗯，
我们会把它陆续放在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时候会提醒大家的。同时呢，咱们小歪也在油管上做了一些这栋楼的一些截图啊，有一些横探也会往这个楼里面去走去看啊。这个里面的图片呢，我现在就把它发过来，大家可以切后台的可以先切回来看一眼啊，这几张照片。好，那正是我们的神探故事了。小歪说他自己是高雄人，但他是小学的时候才搬到当地的，所以他们家人呢对这栋建筑物啊没有那么了解。因为它处的地方啊，位置非常的显眼，它外面是一条山路啊，而且是个要道，那山脚下呢是个休闲山庄，里面还有温泉和 SPA， 也有湖畔可以欣赏风景，就所以说这一整块基本上算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了。
嗯，
而这一栋烂尾的建筑物啊，就在休闲山庄上来的一小段路的一个很大的转弯处，显得就格外明显了，只要去这个休闲山庄度假的人都会经过这个烂尾的酒店，
很近。
对，但整栋建筑物呢在晚上又看起来格外的恐怖。为什么？因为在山路的另外一头的山区上面有一所乐园啊，在一座废弃的游乐场上面盖的大学，那这条山路成了大学生们通常会走的这条路， 问题在于这条路上发生过许多事故，导致这条路被当地人甚至被高雄人排进了前十的恐怖之地。那这栋大楼烂尾大楼就耸立在这处阴地之上。咱们小歪是高中大学时期才注意到这栋楼，总觉得很奇怪，他说为什么这么好的大楼啊没人去住呢，对吧？晚上路过呢也是漆黑一片，没有半点的光线在里面，非常诡异了。加上楼外啊草非常的长啊，非常的高，都比人还要高了，好像是这些草啊把整栋建筑物跟外界隔绝开来了，所以显得更加诡异。那就是因为它现在基本上是被植物什么的隔绝开来了。那小歪他们很好奇啊，于是在四年前呢，那估计是在2020年，咱们小歪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想要去一探究竟，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当时网络上并没有关于这栋废弃大楼的比较详细的资讯，所以他们几个人是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去探险的。虽然说听他们本地的一个朋友，就是高雄土生土长的一个朋友说，这个里面啊曾经有一个女生在居住，就是类似于那种流浪的女生
啊，
不知道是住在几楼，然后啊自我了结了在这个里面。
嗯，
那很多人也这么说嘛，当地就流传了这样的传说，就是晚上会有女鬼作祟什么的。也是因为如此吧，他们就更加好奇，更想去一探究竟了。结果是他们一连去了好几次。恐怖的事情呢发生在之后的一次啊，他说前几次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是有几个朋友说在陈探上楼的这个楼梯间啊听见有女生说话的声音。
嗯，
但他们去的时候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他自己是没有听到的，他就觉得是大家的心理暗示才会感觉有声音。那后面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历，让咱们小歪啊再也不敢进去半步了。
嗯，
以至于他后面啊也不敢去任何地方探险。那这一次呢，小歪几人一如既往的，他们把车子停在了一旁的一个空地上，这个地方就是要进入整座楼的入口，入口非常小，加上旁边全部是草，所以路过的人一般是很难发现的。
嗯
啊，这里有图，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从这里走上去的时候呢，前面的路会被草挡住，那就需要他们踩着一些草，或者呢拨开一些草才能上去。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入口会这么隐蔽的原因呢。而且要进这个建筑物啊，和外面的这个道路是有一个落差的，所以走进去还需要走一个斜坡才能真正的走进入口。那旁边这里呢感觉有一条被压过的不是很明显的痕迹，其实它也是一条路，正是因为它很难走，也几乎没有人去踏足，就被踩出了或者是压出了一条浅浅的路。这里的草都比人高嘛，而且非常难走，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细节，因为后面会提到它。
嗯，
特到这的时候呢，咱们小歪补充了一下说他最后一次探险是2021年，因为之前他也去过这个废弃的酒店很多次了，所以对这些环境啊并不是那么陌生，他有一点可以说是心不在焉的感觉。那这次跟他一起进去的三位朋友呢，我们下面简称为小 A、 小 B 和小 C。 小 A 其实是和小 Y 一样的，之前他们两人一起进这个地方进行陈探的，所以他也不那么害怕。特别是啊他们两个进去之后觉得这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东西，那小 A 这一次更加的就是肆无忌惮，可以用这个词。
哦，好几周目玩下来了
啊，结果是魂飞魄散。OK， 那我们回来啊。那小 B 和小 C 呢是听其他人讲，也听过小 Y 他们来描述的，所以就特别好奇，临时加入了这个小团队。他们四人啊在这天晚上一起来到了这里。他们进去的路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图上面那个箭头所指的方向，是从那个地方进去的。只不过呢整个大门是被两块很大的铁皮门给关起来了，好在是铁皮门的下方有一个被撬起来的洞，四个人就顺着这个洞给钻进去了。进去之后啊，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的大厅满地都是散落的箱子啊、物品啊、各式各样的垃圾和杂物。从他们过去的观察来看啊，他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啊可能是那种跳到市场的东西在这儿囤的货啊，把它当成一个仓库了，免费的仓库。为什么小歪他们会这么猜测啊？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全新的，就显得有点破旧。具体是有什么呢？比方说啊，笔记本、 啊，非常杂乱的堆在那边，啊，各式各样的茶具、椅子、柜子、收音机、娃娃、玩具、脚踏车，甚至还有佛像，总之就是非常多，非常乱。也正如小歪发给我们的照片一样，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杂乱，但也能看出啊，整个建筑物的一楼呢，其实是非常宽敞、非常大的。可能因为它这个楼是烂尾楼，所以在一楼大厅的无论是墙面还是地板都是毛坯，加上呢外面的这个齐人高的草把大部分的光线都挡住了，所以里面是相当暗的。那除了这么多杂乱的物品之外啊，还有一些像是流浪汉过来居住过的痕迹，待会儿呢会提到。小 Y 和小 A 之前毕竟来过很多次了嘛，这些东西他们也都仔细探查过了，也不会想着再去乱翻什么的了。但小 B 和小 C 是第一次来啊，他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哎，就特别好奇，也挺兴奋的。那小 B 呢，平时就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聒噪的人。
嗯，
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即使是咱们台湾省的狱友，他们也会心存禁忌啊，就不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
比方说叫对方的名字。但小 B 可能是看到这些东西很新奇，就过去翻了翻这些东西，还喊着小 A 的名字说，哎，叉叉叉叉叉叉，你快过来看，你看这边有什么东西。
哇靠，
其他三个人顿时就吓到了，说你闭嘴，你别乱叫。
嗯，
这个时候小 B 才意识到，哦，我叫他全名了，就赶紧一直在那边道歉。他们就想说还好应该不会有太多事吧，就准备往楼下走了，他们准备去楼下探访一下。不然之前咱们小 Y发现了之前来的时候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一张黄色的纸张在地板上。小 B 看着说，我去啊，这不会是那啥吧，纸钱吧。小 Y 头皮一紧，用手机光往那边一照，发现地板上有很多张黄色的纸，但是上面没有任何图案。
那就是纸钱啊，
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可能不是，因为台湾省的东西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哦，
对吧。而小白后面做的动作啊，也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他怎么做的呢？他干脆直接蹲下去了，随手就捡起了几张仔细查看。
嗯，
他发现就是空白的黄色纸张，触感呢也是普通的白纸的那种触感。他大概查了两三张之后啊，小 A 在旁边玩手机，那小 B 和小 C 呢，凑过来看了两眼，也没说什么。他觉得估计就是普通纸嘛，也就没在意了，把纸往地上一丢，继续往地下室走。
嗯。
这栋建筑可以通到地下室的楼梯有两个，一个是电梯井旁边的逃生梯，但是那个电梯只通到地下一层，也就是他们等一会儿啊往上走的楼梯。那另一个呢是向下的楼梯，是从大门进去的右侧大厅可以找到的。这是一个看上去比较宽敞的楼梯，一直可以通到地下二层，因为地下二层啊已经是全是积水了，而且积水非常高，目测要到正常的男性的腰部，所以他们只去地下一层，没有去二层。
其实很危险啊，这种积水。
对对对，
嗯，
因为一直排不出去，无论他的这个卫生还是其他方面都很危险。
对，
投稿到这里呢，小歪补充说，地下一层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蝙蝠在了，时不时的会整群的在这个半空中飞来飞去，而且地下室呢非常闷，也非常热。可能和一般的这个地下室的这种冷啊差异比较大，他自己又猜测是不透风的原因，那呼吸也会不那么顺畅。
嗯，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准备去探访一下。小白说，地下室有一个非常古怪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地下室非常的宽敞，非常的大，只有少数的几个小隔间，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当时呢，就在他们下楼梯到了地下一楼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的左前方吧，非常突兀的出现了一间保龄球室。
保龄球室，
哎，对，
那不小了。
是，但它不是那种很大的，它虽然不小，但是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那种。这个保龄球室旁边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就是空荡荡的一个保龄球室。然后在这个整个空旷的保龄球室的后方有一个机械室，估计是做这个保龄球设备调试的一个地方。
嗯，
总之很奇怪，它的这个门口呢是开放式的那种，用了一层类似于冷冻库门啊，就冷库门的那种软塑胶帘隔开。进到里面呢，你是需要先踩上台阶的。小白说，这个里面非常完整啊，无论是保龄球、木板球道， 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保存得非常完善，和外面的那种毛坯的感觉啊，形成了特别大的反差。因为小白之前来过嘛，所以他没有那么惊讶，就随手拿了一个保龄球在这个球道上滚来滚去的，可以清晰的听到保龄球撞击地板的声音，还有保龄球滚动的声音。
嗯，
但这个声音在空荡地下室啊，显得格外的大，小 B 都被这个声音吓到了，搞得所有人都在嘲笑他。而他们在这个地下室转完一圈，准备要往这个楼梯走，要回到上面的楼层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我们是从逃生梯上去吧，就不走刚才下来的那个宽敞楼梯走了。这也呼应了他刚才前面说的，为什么他们要从逃生梯走。那这个建筑物两边其实都有逃生梯的这个设置。那这里他说的这个逃生梯，它并没有像我们看到的美国电影里面那种就是户外的那种悬空楼梯那么夸张啊，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上下的楼梯。那一般来说正常的大楼啊是可以搭乘电梯的嘛，这栋楼它本身是一个废弃的烂尾楼，所以肯定是断电的，没电梯可坐。在楼的后面有四座电梯啊，就是准备的这个电梯没见啊。这里呢他们要走的是左侧的逃生梯，右边楼梯其实也能上去，会另有空间。但过去的时候他们来这地方沉探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诡异的事情，当时觉得可能是看走眼了，也没怎么在意。这一次呢就没有带小 B 和小 C 往那个右侧走了，就从左侧直接往二楼走。这里有一张新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咱们小 Y 他们当时走的这个地方。一楼的杂物堆后面会有一个厕所，里面的瓷砖已经全部贴好了，是那种马赛克瓷砖，一小块一小块的贴成各种图案。小白说，老实说这种设计其实挺不错的啊，但是现在一进去啊就感觉特别的阴冷和发凉，会让你突然的打寒战，而且还散发着一股霉味。关键是他们当时那个地下室你记得吗，负一楼的地下室很闷热，
对，
他突然又进入到这个能让你打寒战的这个地方了，他体感的这个反差更明显，他们几个人呢不由得都背后发凉起来。那大家继续可以看这张图啊，在厕所一墙之隔的地方其实有一个小的楼梯间的门口，可能因为杂物太多，咱们小 Y 用这个箭头给出标明了。走进去这个楼梯间啊，你会看到上楼和下楼的楼梯，楼梯是有瓷砖的，走起来呢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有的时候呢会堆了很多东西，估计是流浪汉或者是借用这个场地做仓库的那些人做的啊。那到二楼之后啊，就发现楼梯间真的是特别的乱，有什么漱洗用的面纸、牙刷、肥皂、毛巾等等等等，非常多。好像这个咱们传统的酒店行业对这些东西称之为草料，还是有一种特殊的说法，
这个不知道
啊，他们是有一种特殊说法的，就关于这种洗漱用品啊，反正就散落了一地，非常乱。等走到二楼楼梯间就是一条横向的走廊。小孩在这里说他要补充一下这个环境介绍，他说通往另一侧的走廊走过去其实跟左边这边的格局是一样的，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对称的两条很长的走廊。在二楼右侧是有一个平台的，从大厅连接到这里的楼梯可以直接到那儿，但这两个平台并没有连在一起啊，而且可能是因为设计的原因，二楼这个平台啊虽然是可以看到一楼大厅的，但中间有一段是空的，不知道是没有盖好还是什么原因，总之是没有护栏。这个平台其实高度还蛮高的，后面黑乎乎的就是这个通道通往这个平台的门口，所以还是挺危险的。当时几个人走到二楼呢就接着继续走，也没有往这个平台这边走，走出走廊之后就看到满地的电线皮，他想到估计是因为这个楼废弃了嘛，就有人来偷这里的电线，然后把这个电线从这个电线皮里面拿出来拿去卖钱，所以这个楼上呢全是电线皮。那他们几个人就觉得，哎，这个没什么意思，我们就往房间里面看一看吧。他们就挨个儿看这个客房了，每个房间都非常的杂乱，里面有装修好的柜子，甚至是有床垫和枕头，但所有的东西都是东找西歪的，也有一些是有人居住过的痕迹，甚至在厕所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残渣。他们当时走到了临近平台的地方，从照片左侧看，也就是往外面延伸过去的一大片空间，但这里呢并没有什么东西。小 B 就到处走到处看啊，就打量了一番， 因为这个地方外面的光更照不进来了，就更加暗了。小 B 在这走着走着啊，他就已经走到了刚才平台边缘的位置。刚才也说了，这个平台是没有栏杆的，但小 B 此时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小 Y 看到这个画面赶紧大叫一声，冲过去一把把他给抓住了。小 A 和小 C 也跑过来说，你怎么回事？小 B 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一直走一直走，而脑袋里面一片空白，直到刚才小 Y 喊我，我才回过神。
哦，
小 B 这个时候可能被吓到了，之后的路程就一直是咱们小 Y 走在前面，他不敢再让小 B 冒险了。
嗯，
小白走着走着，脑袋里面就浮现出那个流浪汉的命案了，就想当时那个流浪汉摔下去致死，会不会跟小 B 是一样的状态呢？就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什么回事。
哦，对哦，
对吧。接着呢，他们就还是没有放弃，一层一层的看。他说其实这里啊，每一层几乎跟第二层差不多，都非常的乱，布局也没什么变化，一直到了可能八楼还是九楼的时候就非常不一样。这两层之前小 Y 自己来他都不想多待，那接下来呢，事情也发生在这里。即便如此啊，就是小 Y 当时已经明确不想在这儿待了，但是他们四个人一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上头，没有放弃，觉得有点意思，反倒是继续往上面的楼层进行探索。但大部分的情况就是说，小 Y 和小 A 想带小 B 和小 C 来看一看啊，我们也就是带你们来看一看，你们也别多想。
嗯，
所以呢，小 Y 比起自己来的那次没有抱太大的戒心，没有那种防备心了。走着走着，他们变成了一个几乎固定的队形，小 Y 和小 A 分别走在队伍的头和尾，小 Y 走在第一个，他后面是小 B， 小 B 后面是小 C，小 Z 后面呢就是小 A。 小 A 还是一样的，因为之前来过了，所以时不时的呢就看几眼手机，就是玩手机了。其实二楼的这个平台已经变成了两间房，左边右边各六间，然后一层呢总共十二间房，三楼到七楼基本上格局是没有变的，也非常的杂乱。过程中呢，小 B 还被卡在架子上的这个床单给吓到，大家还以为是个阿飘。
对对对，
啊，当时又把他们给逗笑了。
嗯，
但是事情啊越来越诡异起来。在他们慢慢往上走的过程中啊，在楼梯间里面，小 Y 记得是五楼到六楼的时候，一直很少讲话的小 C 突然来了一句说，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女生一直在讲话呀，声音很小，哦，但听不懂在说什么。
是开头提的那种吗？
对，就是开头提的那种。
嗯，
因为此时是小 Y 走在最前面啊，他就停下来，后面人也跟着他停下来了，大家就仔细听。小 B 这回也很惊讶的说，哎，有哎有哎，可能又像是风声，可能听错了吧。但是小 A 和小 Y 啊什么都没听到，他也怕自己吓到他们，哎，就是说，哎，听错了听错了，就是风声而已。接着呢他们继续往上走啊，还走呢，走到八楼的时候，诡异的事情正式开始发生。这里他说了一下八楼的环境跟下面几层楼不一样啊，八楼跟九楼当时可能是要被设计成贵宾套房或者是总统套房那种特别高级，所以它左边和右边啊是各四间房，原来是各六间，
哦，
现在变成了这一层八间房。而且每一次到这两个楼层啊，小 Y 就很有压迫感。为什么有这种压迫感呢？他找了一些图来形容，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眼啊，就跟这个图一样的，这个酒店它这个八九层啊是有装潢，还装得特别好，跟楼下的毛坯水泥墙面完全不一样。它墙上有那种美国香草时代的摩登复古感，
嗯，
而地板上铺着厚厚的红色地毯，墙面是找人用木头制作的，
嗯，
啊，你可以理解为光滑的红木墙面，
反正就是
高级
奢华，是吧？
对对对对，嗯，老前锋。但这个木头啊此时颜色比红木还要更深一点，更暗一些，那可以理解为这种高定墙面连接到天花板，下半部分就天花板的下半部分呢是木质墙面，地板呢铺着红色的这个地毯，电梯口呢用大理石石砖来装饰，而下面的这些层啊就走廊里面什么的全部都是毛坯，没有装潢。
嗯，
那此时一行人到了八楼，拉开了这个防火门，小 B 和小 C 啊也被这个场景震惊到了， 他们俩第一次来嘛。小 Y 和小 A 呢，因为看过了，没有太多反应，明确的表明说我不太喜欢这两次，我们四人啊逛一逛就撤吧，对吧？但当时他们在走廊呢，发现走廊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东倒西歪的，天花板的装潢已经掉下来了，显得非常的破败，而地板上就是这个铺地毯的上面，好像底下的木板都已经给翘起来了，踩上去啊，时不时会凹下去，或者是翘起来。本来前面还会害怕的小 B 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违和感的关系，显得格外的好奇啊，又仔细看了看周围杂乱堆放的物品，说：“哎，我们再看一看吧，别急着走。”
嗯，
没办法，小 Y 不能露怯啊，他们几个人就一间房一间房的查看起来了。格局跟下面差的不多，只是每间房变大了。这个房间里面呢，还有沙发、餐桌，一间特别大的浴室和一个比较小的厕所，窗户也比较特别。小白记得当时他们是从左侧开始先看，然后走到右侧的。当他们走到电梯旁的房间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房间的门啊卡住了，推不开，只能打开一条非常小的缝。但这个缝啊，吹出了特别冷的风，他形容就像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然后这个空调风从里面吹出来一样。小 B 跟小 Z 说：“哎，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女人的声音，会不会就是这个风声啊？我们听错了。”小 Y 觉得奇怪，就转头问小 A 说：“哎，我们之前来的时候，这扇门是坏的吗？我记得当时是可以打开的，对吧？”小 A 回想了一下，说：“对，之前是能打开的才对，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坏掉了。”那小 Y 想了想说，会不会就是刮风的原因，台湾省这个台风比较多嘛，把这个门给吹坏了也说不定啊。他们没多留念，继续往右侧探寻。右侧全部看完了之后呢，因为右侧的防火门后面被一堆杂物挡住了，推不动啊，他们只能折返回左侧，从左侧的楼梯想着继续上楼，就是往九楼走。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发现刚才那个打不开房门的房间啊，门被开到一半
了。
也就是说门可以动，而且它动了。刚刚是只打开了一条缝嘛，它现在可以正常打开了。小 Y 怕吓到其他两个人，就自我安慰说，刚才可能卡住了，现在给风吹开了。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刚才是不是里面有人拽着不让？
对，有可能啊，我当时也是这么脑补的啊。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啊，让我们俩完全想不到。他们进去
啊，
他们看门开了，我就进去啊。
这
啊，小歪说进去之后啊，其实跟前几间房差不多，就是整个状态和布局都差不多。只是小 C 这个时候啊，看见地板上有香脚，就是香烧完剩下的那个尾端。
哦，
所有人此时都震了一下啊。咱们小 Y 就看着小 A 说，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不是没仔细看，所以没发现这个东西。小 Y 此时没有敢立刻回答，只是摇了摇头。他们想着可能之前就有了，没注意到啊，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但事后咱们小 Y 回想起来，他确定之前跟小 A 来过这么多次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突然出现的。 OK， 我们回到正常时间线啊，他们四个人呢也没有任何怀疑。小 B 和小 C 听完两人的对话也没说什么了，就继续想要往九楼走。一样的队形，他们还是坚持上了九楼。可是当小 Y 双脚踏上九楼那层台阶的瞬间，想要再往前踏一步的时候，原本在队伍末尾一直在看手机的小 A 突然骂了一句脏话。因为他之前一直在看手机玩手机嘛，走得特别慢。他骂完这句脏话之后迅速跑上来，跑得超级快。重点还不是跑得快，而是原本跟在小 Y 身后的小 B 和小 C 啊，看见小 A 这么惊恐的往上跑过来，他们也像看到鬼一样的大叫着飞快的冲了上去。就等于这三个人啊都向小 Y 冲过去了。
对，
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小 Y 当时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蛮好笑的一个画面，就是走在最前面的自己反而没有被吓到，倒是被接下来的情况搞得有点懵逼。因为小 B 和小 C 啊，看到小 A 往前冲的时候慢了半拍，当他们准备跑的时候呢， 小 A 已经在他们身后了，就三个人几乎已经抱团了。然后这三个人啊，冲上来就抓着只是回头发呆的小 Y， 然后直接把他身体掰正，朝着上来的楼梯跑了过去。与此同时呢，这三个人也全部躲在了咱们小 Y 的身后，把小 Y 给放枪口上。
嗯，
当时小 Y 心里面就懵逼，然后骂出来了，说妈的，你们三个怕死鬼拿我当挡箭牌是吧。还好啊，小 Y 没有被他们的这个奇怪的举动给吓到什么样，他就赶紧问小 A 说发生什么事了。小 A 就结结巴巴的讲，可能还没有从当时那种受惊的情绪缓和出来，他说我刚才在走的时候屁股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非常用力。这个时候小 B 和小 C 就开始责怪他了，说哎，你吓我们啊，嘴巴碎碎念。就在四个人在你言我语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个女生的笑声，这一次是四个人一起听到的，而且这个声音并不是从楼梯间发出来的，很像是从房间里面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发出来的。这不可能呢，因为如果说是房间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岂不是得很大很大声他们才能听到，但这个声音好像就是突然乍现的，无端的出现在他们脑海里面。小歪说现在想想好像是一种很轻蔑的笑声。那他们四个人立刻就安静下来了。这个时候小歪念到了一句叫颈酸，他说是闽南语的意思，意思是快跑。小歪说自己讲的这句快跑其实也不是刻意说给其他三个人听的，就是脑袋里面当下出现了这么一个想法就讲出来了。在他还没有完全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身体已经动起来了。
嗯，
因为此时他就是在这个楼梯口的第一人啊，所以他以超快的速度往楼下冲，那其他三个人呢也跟在他背后。当时的情况非常的混乱，他整个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概念，我要赶紧跑出这个地方，我一刻也不能留下来，就一股脑的往下跑。他们当时在九层嘛，
对，
也不知道向下下了几楼啊。小歪觉得可能已经到一楼了，他走出这个楼梯间门口的时候啊，发现后面三个人呢也紧跟着自己一起出来了，然后他们发现跑过头了，
跑过头了，
跑到负一楼去了。
哎呦，
嗯，大家此时气喘吁吁啊，小歪转过头说我们走吧，我们再跑回一楼不行了。这个时候话音还没讲完，就出现了一个声音，是保龄球撞击木板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保龄球在木板上滚动的声音。
哇，
就是那个保龄球室。
嗯，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啊，他们立刻往上冲，根本就来不及喘气了，冲到一楼。就在要走出一楼楼梯间的时候，因为楼梯间前面也堆着许多东西的不好走嘛，所以他们几个人的速度也自然放慢了下来。走着走着，他们看到当时的黄色纸张竟然变成了纸钱。
哇，
没错，满地的纸钱，我的天，跟之前散乱在地上完全不一样。此时的这些纸钱厚厚的铺满了整个地面，他说目力所及全是纸钱，就好像谁用纸钱铺了厚厚的地毯一样。小歪现在已经无法形容出当时的恐惧和震撼了，他们四个人全部吓傻了，好在是没有人晕倒，他们不管这么多也没有从正门直接找到了一个最快走出这个建筑物的方式，就是撞破了一扇玻璃直接走掉了。
哎呦，这真是给吓到了。
是的，他们当时立刻就从那堆比人还要高的草中间的那条小路啊，疯狂的走到了马路上，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每个人都非常累，一边喘气一边走到了这个停车的地方。不知道是小 C 还是小 B 啊，是不是喘得太厉害了，就开始干呕起来了。那这个小 A 突然在旁边说，我挂在颈子上的护身符不见了。
哦，
我们赶紧得走，赶紧得走。好在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了，他们也没有停留，赶紧走，直接去了本地的一间土地庙去拜拜。拜完之后呢，也就各自回家了。那整个主干部分呢，也就全部结束了。后面咱们小 Y 呢，也跟我聊了一些简单的事情。最后他说了一句啊，他说就像自己在投稿里面说的，有事没事啊，不要去乱做一些冒犯别人的事情，而且要带着敬畏之心。整体的投稿到此就截止了。
这可不是我们俩说的，这是经历人自己说的。
啊、对对对对，
我总说这事儿。
是的，
发现说了没什么用，
就可能大家在没有遇到这些事情，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前，好奇心总是占据了大家的心理。
嗯，
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确实很多事情是要心存敬畏的。
对，而且很多情况确实是人家叫什么，人也多，
对对对，
互相架着
啊，是，是，
对吧，下不来，
架的上去，上去下不来了。
嗯，
其实这栋楼后来我也在油管上面看了，这栋楼确实很有名啊，在高雄那一块。
嗯，
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高雄的封门村。
哦，这么有名啊。
对对对，因为它第一它确实是没人管，你可以随便进。第二呢，它也确实是荒废了很久，也自然成为了 TikTok 上面这些沉淀达人的必打卡之地吧。
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小歪碰到这些事情吧，不能说无独有偶吧，至少呢在我看来，嗯，不是特别的危险，但也
够吓人了其实。
对，因为很多事情是之前都没有的，然后突然又出现了。而且那个纸钱，你本身你要是一开始看到，你没去仔细看还则罢了，他们都那么仔细的检查过了，
就明显不是，之前不是嘛。
对，他们检查那么仔细，发现不是，而且他之前也没有太多，那后面都铺的满地那么厚了，就绝对不正常。
嗯，是，听到这段时候我真头皮麻了。
嗯，还是一样的啊，也感谢小歪在油管上对咱们的关注，也祝他后面的日子呢平安顺遂。
没错。
OK， 到这儿。
嗯。好，今天我这边依然是咱们 B 站的啊，叫博奇国安刚，应该是它是繁体啊，应该这么念啊。
哦，
反正他说他叫伟伟，让我们喊他小 W。啊，
嗯。
那故事开始，按照惯例咱们先介绍一下背景啊。小 W 说他家经济条件不怎么好，
嗯，
住的呢是政府之前出租的公房。
嗯，
这个公房啊是那种青砖建的两层半七楼别墅。
哦，老房子。
对，可能要有100来年历史。
嗯，
那本来三层楼啊是分租给三家人，其余两家可能是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啊，
转好了，
对，也就搬走了。这房子呢就改由咱们小 W 一家全部承租下来，爸爸呢还将三楼的天台给封起来，改建成了一个饭厅，然后把爷爷的牌位啊用一个神龛供奉在了三楼。
哦，
那说这个神龛啊有两个红色的长明灯。
嗯，
那如果这个三楼不开灯的时候啊，在长明灯的红光下也是勉强能看到点东西的。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啊，从小的时候呢，小 W 妈妈就在附近的一个家庭里面做帮工，已经快20多年了。
这么久了。
对，小 W 说啊，那个家庭的女主人是个很好的阿姨，自己叫她 P 阿姨，年纪呢比妈妈稍微大一点，知道这个小 W 家环境不好啊，经常会给带一些生活用品，什么农产品，还会带咱们小 W 去游乐园玩。
哦，
去高档的餐厅吃饭啊什么的，
真的很好。
对，是个很好的人。那咱们小 W 啊高考前因为压力大，有段时间有点抑郁的倾向，他妈妈呢是不太会处理这件事情啊，也是找了这位阿姨和自己谈心才有所缓解。
嗯，
所以他们两家关系啊可以说是比一般邻里都要融洽了，甚至啊还有彼此房子的大门钥匙，
那就超级好了。这关系
是的，像亲戚一样。那这位阿姨啊有个儿子，因为两家关系好嘛，小 W 呢从小也都有接触，自己喊他叫 L 哥哥。
嗯，
这位 L 哥哥啊是信基督的，年纪应该快40了，但看样子很年轻。
哦，
估计是娃娃脸。
嗯，
人也很好，但是一直没有结婚。那这个 P 阿姨呢也没有去催他，听妈妈说啊他是在这个大教会里面做执事的，是个圣职。
嗯，
自己本身是在外企上班的，不是修道士。而咱们小 W 印象最深的就是2022年广州这个口罩爆发。
嗯，
这个 L 哥哥主动去申请去疫区抗疫
做志愿者。
对，在里面待了足足有50天。
哇，
那段时间啊小 W 妈妈还因为这个事儿啊自己去学着祈祷，希望这个 L 哥哥能平安归来。
嗯，
以上啊就是背景。而咱们小 W 事啊发生在大年初四的晚上。
嗯，
每年春节啊父母都会去姨妈家拜年，因为姨妈家住的离广州市中心稍远，算是郊区了，一来一回要好几个小时，所以基本上啊家里人都会在那住一晚上再回来。本来往年也会带上咱们小 W， 但今年啊，他因为约了同学玩，而且姨妈家其实也不宽敞，一家人挤一个房间不太舒服，所以他今年就没去了。小 W 回忆，初次晚上大概是9-10点钟，自己和朋友玩完回家，就想着上三楼的冰箱拿点东西吃，顺便按父母交代的帮这个爷爷的牌位啊换几根香
上香。
对，就在他走到三楼准备开灯的时候啊，突然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笼罩下来。
异样，
就感觉这整个环境啊特别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他说虽然是春节了，广州的确相较平时要安静不少，
嗯，
但是这种安静特别不自然，
肯定不正常，
安静到自己已经有点耳鸣了。
哇，
他想去开灯啊，但是摸到灯开关的时候就发现灯坏了，也因为没有灯光啊，这整个三楼笼罩在爷爷神龛的红光里面，
有点怕了，
让人感觉是的有点害怕了，而且很暗。小 W 跟我说啊，这种暗不只是没有灯没有光的原因，
嗯，
总感觉自己眼前好像被什么东西遮住了一样。其实在这时啊，他已经感觉有一点害怕了，
对，
而且还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被注视。
那虽然是害怕，汗毛也立起来，
嗯，
但小 W 还想强压着，在冰箱拿完东西啊就下楼去了。就在自己摸到冰箱门准备打开的时候，他感觉好像有人在脖子上啊吹了一口气。
哦，
啊，这种情况啊虽然常见，但是真碰上了也是绷不住的
啊。是，
他就叫出来了，然后转身贴到水台边上，怕的是一动不敢动。
嗯，
而且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还在变强，
愈发强烈。
这时候小 W 脑子已经
宕机了，
对，已经宕机了，只想着要求救。所以就拿起电话打电话给这个屁阿姨，
嗯，
带着哭腔说喊过来救命
救我。
小 W 在投稿里说啊，现在他想起来自己已经遇到这种他已经定性为鬼怪之事了，
嗯，
也没想过会不会把这个阿姨也害了，就叫他过来救自己。
是啊，
想抽自己两嘴巴子。
嗨，
但当时啊他确实除了阿姨之外想不起来再跟谁求救。前面说了两家距离不远，当小 W 听到这个 P 阿姨上楼脚步伸手啊，差点就哭出来了。
嗯，
等阿姨爬到三楼之后啊，看到小 W 蜷缩在水台旁，立刻就问啊，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就是去医院什么的？小 W 带着哭腔说啊，没事儿，你来了就好了。
嗯，
阿姨确认完是啊，不是人身体有问题啊，就想起来开灯。当时他不知道灯坏了
啊，
就在他尝试开灯的时候。小 W 爷爷的牌位突然啪倒了下来，
我去，
可能是因为太安静了，那一声显得特别大特别刺耳。
嗯，
小 W 又被吓得叫了一声，这时候阿姨啊也意识到不对了，因为这种情况啊无论谁来也合理不了，
对，
哪有牌位好好的能倒下来。
是啊，
可能他也感觉害怕了，立刻就跑过来抱着咱们小 W， 然后摸起手机打电话给这个 L 哥哥了，
给儿子
说你赶紧来某某姨家的三楼，这个某某姨就是小 W 妈妈嘛。
嗯，
两个人啊就这么抱了等了一会儿，听到这个 L 哥哥上楼脚步声，还听他一边上楼一边在问什么事儿啊那么急。
对，
上到三楼以后啊还有那种开玩笑语气说灯都不开啊捉迷藏啊，但是就在他准备开灯的时候他停住了，整个环境又变得诡异安静起来。
嗯，
他好像马上就意识到当时的情况不对、
啊、
他毕竟是
神职人员嘛，
慢慢走到小 W 和阿姨的面前，像是把两人护住一样，
嗯，
然后死死盯着饭厅的镜头，就这样安静的过了7-8秒。小 W 说那种被盯着的感觉和诡异的安静感立刻就消失了，
哦，
甚至有一种整个世界都亮起来的感觉，虽然灯还是坏的。
嗯，
一切都结束之后啊，这个 L 哥哥先是把爷爷的牌位扶了起来，
嗯，
然后说了句没事，就把这个小 W 和阿姨给送回自己家里面
护送下去了。
对，自己呢又回三楼把灯给换好了，这个灯应该是物理损伤、
啊、
真的坏了。
对对，
小 W 说那天晚上因为太害怕了就留在这个 P 阿姨家睡了。
嗯，
L 哥哥呢把自己房间让出来，临睡前啊还把脖子上十字架取下来告诉小 W 说如果你实在还是害怕就卧着睡。
嗯，
说起来也奇怪啊，那天晚上小 W 虽然是害怕啊，但确实是很快就入睡了，而且并没有做噩梦。后来父母回来，小 W 把事情告诉他们，父母呢就拿了一些从姨妈家带的那些农产品啊，就答谢 PRE。
是的是的，
可是这个 PRE 啊似乎对这件事情不太想多聊
哦，
东西呢也没想收，最后实在是拗不过妈妈才把东西收下了。
嗯，
但是叮嘱小 W 妈妈说，这只是小事，你们不用特意再去谢那个 L 哥哥了。后来小 W 也有去问这个 L 哥哥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好像也是完全不愿意提起来一样，反而是用有一只大老鼠刚好把排位碰倒这种事情来搪塞。那故事本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嗯，
但是几天后啊，妈妈和 PRE 聊天的时候， PRE 不小心自己说漏嘴了，
说漏了，
竟由这个妈妈的软磨硬泡啊，这个 PRE 才把缘由说了出来
啊。
这个 L 哥哥啊，小时候体弱多病，每个月都会发几次高烧，还不吃东西。去看医生呢，医生说是受惊导致的，
哦，
受到惊吓。
嗯
，PRE 就奇怪啊，就没有什么东西吓着他。
是啊，
而且哪能这样，长期受到惊吓，自己还不知道的，当妈的能不知道这些事吗？
就是，
所以呢，就感觉是这医生误诊，是其他原因导致儿子这样的。但是去看的每一个儿科医生诊断都是一样的，
都这么说，
都说你儿子就是受惊了。那随着年纪长大，这症状不但没有消退，而且每次高烧都开始说一些怪话。
说怪话？
嗯 ，PRE 他们呢都认为是小孩子高烧说胡话嘛。
嗯
，PRE 回忆啊，他第一次意识到事情有问题是在这个 L 哥哥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又发烧了，就在看病路上。L 哥哥突然说，妈妈，昨晚有个叔叔打我。
打我？
嗯，
我去。
PRE 当时觉得小孩子发烧啊，晚上做噩梦，他依然没有当一回事。但是接下来好多次不是说有老婆婆打他，就是说有个阿姨在摸他。这时候啊， PRE 也隐约感觉到这事情好像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寻常了。
是的，
但因为家庭环境啊，所以压根还是没有往我们这方面来想。
那
直到有一天 ，PRE 带着儿子晚上出去吃饭，回来的路上经过一棵大榕树，突然听到 L 哥哥小声嘀咕了一声：“妈妈走快点吧，我怕。”
嗯
，PRE 说：“我们不天天走这条路吗？
对啊，
你怕什么呀？
怕啥呀？”
啊 ，L 哥哥说：“树那里有个哥哥，好凶，我怕他过来打我。”我不想发烧了。
哦，
那 PRE 突然汗毛竖起。
嗯，
他四处望了一下，很确定周围是没有人的，但是直觉告诉他儿子这不是在恶作剧，所以就抱起他急冲冲的就跑回家了。但是第二天 L 哥哥真的又开始发烧了，就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又说，那个哥哥果然好凶，
他打了我。
打了PRE 到这一刻他终于是绷不住了。
嗯，
结合儿子之前情况，好像所有事情都解释通了。本来他也不信这些东西，也不愿意去信，但现在轮不到他信不信了。
是的，
开始四处找师傅了，帮儿子看。的确啊，每次看完确实会消停个一两个月，但是时间长了又开始反复发烧。PRE 说啊，那段时间都不知道给儿子换过多少种护身符了，但都解决的不彻底，
没用。
对，最后实在没办法，托了一些关系，在香港找了个非常出名的，据说是还上过电视的一个叫堪舆学家，
嗯，
应该是风水师傅之类的。
对对，堪舆风水、
啊、想解决儿子问题。那过程我给审了啊，大师的结论其实就是，这孩子的命格太阴，必然一生孤寡，两手都是天地相，注定要和这些事情打交道。就算今天我帮你操作了，也就是和之前一样，只能维持个几个月。
嗯，
最后还得看他自己撑不撑得过去，
得看他的造化。
对，说完啊，就让 PRE 离开了，而且也没收钱，又建议啊让孩子多做运动，说这个阳气旺了，自然能抵御这个阴邪滋扰。
这倒和我们的理念、
对对对对
契合上。
其实确实这样啊。
嗯，
还说如果可以长大的话啊，也建议拜个师傅。一来可以保护自己， 二来他本身就是从事这个阴阳堪舆这个行当的好料，
他就是拜我主耶稣了、
哎、他是这么建议的当时 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皮阿姨的妈妈也就是 L 哥哥的外婆从自己一个世交的聊天过程中就听说了教堂那块有托管小孩的服务，
嗯，
那既然之前这些看事儿的指南叫什么缓解
搞不定，
那不如剑走偏锋试一试，
找个最大的。
对，那就这样通过那个世交搭了路子，找到 L 哥哥现在所在教会当时的个牧师，
嗯，
就向牧师说明了情况。牧师一开始也懵的，
嗯，
他也没遇过这事儿，他一辈子也只是在教堂里面讲课而已，
对，
所以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如果只是托管小孩的话，教会啊确实会提供这么一个服务。皮阿姨当时就觉得啊，只能说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对，
只要让孩子留在教堂里面就行。他平时呢工作也忙，从那时候开始啊 ，L 哥哥平时放学就跑教堂里面做功课，等这个咱们皮阿姨下班。再把他接回家，
嗯，
放假呢就上班前把他寄放在教堂里面，下班再把他接走。
哦，
那也不知道是他自己命硬挺过来了，还是真的这个剑走偏锋有效果。
嗯，
而哥哥的身体啊逐渐变好了，也不怎么发烧了，但最后啊也没有去拜一个师傅。后来啊他本科毕业之后又去了咱们南京的一个神学院读了个神学
啊，
最后呢被教会案例成了执事，也算是应了自己命格，和这些事情啊打了交道。至于他本身这个没结婚啊，他中途其实也谈了几个女朋友，但最后也是没有结果，
无疾而终。
P 阿姨呢可能也是知道也认了这个事情，就没有再催儿子了。
嗯，
P 阿姨说啊，可能也是因为这些事情让 L 哥哥非常不喜欢阴阳灵异超自然的东西，连鬼屋鬼片都特别讨厌
啊、
哦，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啊，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啊。
嗯嗯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他们一家母子俩不太愿意提这件事情的吧。
对，我可能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个咱们这个小不是小了，咱们大 L 先生他之所以这个相信这么多无疾而终，就是因为他注定了这生要侍奉我主嘛，
命格就是这样嘛，
对吧？就像那个谁，保罗，老保罗吧，还是？老约翰他比耶稣年纪大，就是因为我的降临是要迎接耶稣的降临，而是有这种神学逻辑的。
那其实你看他好像挺牛逼，当时处理了一些事情，
嗯，
自身其实背负的东西可能更多，
不是他所愿。你中间想的那个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就是他老能看见一些灵体，然后老打他才会发烧的。
嗯，
有一个说法不是很古老的说法，就妈妈妈妈你看墙上有两个人儿。
嗯、
啊，第一天看到了，第二天他妈骑车又看到，妈妈妈妈，你看你上面还有两个小孩，他妈气死了，又害怕又生气。第三天白天，孩子又讲，他妈回头一看，白天嘛，哎，海尔的那个广告，给孩子一顿抽啊！我想到这个，
自己想多了是吧？
哎，是孩子也没想错，是两个人啊，
对
啊，对吧？
不文明的小孩又穿内裤就出来逛，
是是是，
啊、
哎
哎。行啊，那今天也差不多了，
也祝咱们偷老人小 W 和 L 一家也都平安顺利、
嗯、是的，
哎，好，那感谢大家对年夜话的支持和关注。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可以联系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